这个以弗所教会啊，他有很多行为啊，这个行为原文就是工作，做了很多工作。你看今天教会做很多工作啊，救济的工作啊，各种的工作，对不对？哪里出现灾荒啊，你去救他。我听说在台湾，去年SARS流行的时候，这个慈济做了很多工作啊，所以教会的传道人就讲了啊，我们慈济都做得那么好，我们都要去做。你看，都着重在外面的工作，但是你知道，外面的工作一定要根据里面的爱心。不是只去做工，问题就是源头是从哪里来。所以你看第五节就讲，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请起初所行的事。起初他所做的事是从爱出来的，今天他所做的事不是从爱出来的，所以他没有爱了，没有爱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主的面前，第一个你要爱主，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怎么知道你爱主？别人怎么知道你爱主？都不知道的。那就是你每一天你花时间到主的面前去亲近他，在每一件事情上圣灵责备你，你就不做了，你顺服他，你听到他的话，听到圣灵的指教，你就去行。你这个房子是盖在磐石上的，雨淋风吹雨打都不会倒。好了，如果你不爱主，你的房子就不是盖在磐石上，你不会照着他的话去行。所以这点很重要，如果你是爱主的人，你听见了主耶稣说的话，你是要顺服的，你不敢任之妄为，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感谢主，我听说一个弟兄做一个见证，这个弟兄啊，他的思想很快，一想起什么事情就做。所以有一次他去写信，要写给别人，一想就马上就写，这封信还没有写完，不对，他觉得这封信写不行，把它弄来丢到字字楼里，又重新来。听说那个字字楼都堆了好多，就是他当时要写，这封也不行，那封也不行，那封也不行，就丢了一个。为什么不行？他里头不责备他，你都不平安了啊，这些信都不写，要好好到主的面前去祷告，主啊，这不行，我到底怎么写？你问问主啊。好了，这个叫做什么？就听了主的话就去行了。你是顺服圣灵，你不是凭你的自己的意思去做。这个就是主耶稣在克西马利园的那个祷告，那个祷告。所以感谢神，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求一件什么事情，不一定神就马上给了我，也许我在试炼里面，我要回过头到主的面前去问问主，主啊，到底我在你的面前还有什么爱你不够的地方，还有什么听见你的话没有去行的地方，还是我那个原来在这里做的。昨天晚上我们国际学生在这里聚会，赖亚森弟兄在这里和他们有一点分享啊，赖亚森弟兄就讲，他说原来啊，他说他自己是一个毛毛虫，没有变成蝴蝶以前是毛毛虫啊，后来变了蝴蝶了，有另外一个生命进来了，就是蝴蝶可以远走高飞的，毛毛虫只能在地上爬吧，人就很怕他。就是我们那个旧人啊是不好看的，不圆满的，不美满的，要把那个丢掉。那怎么丢掉呢？你要变成蝴蝶，那是另外一个生命进来，你必须死了。他引了一段圣经非常好，就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到土里死了，人就死一粒，若死了就结出许多死粒来。今天一样的，今天我们不是看我在神的面前能够得到多少，在世界里我能得到多少，今天要看你能够失去多少，失去多少。刚刚这个长老就失去了很多，摊台他不能摊了，失去了吧，他是而且反而是甘心乐意，本来这些事情喊别人来做吧，不，他要做榜样，你看到没有，别人不做的他要做。好了，我想这个就叫失去。如果我们基督徒现在在主的面前，我们失去的多了，你主的报答你一定是多了。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我们一定要回到主的面前去看 你到底爱不爱他，你是怎么爱他，你能不能遵守他的话。好，我们前一次我们已经说过了，今天在羊群的里面还可能有故宫，对不对？主耶稣是故宫，故宫是为了工价了，他不会顾念羊群的。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有的是故宫啊，他会把人带到主的道理以外去了啊，这个是很危险的。所以今天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不但读圣经，我们还要回到原文去把圣经读准，那就是说你要把神的话神的道掌握在你的里面，你要为着真理要站住，这个是不能妥协的啊，不能妥协的啊。现在没有一个比好牧人更大，没有一个。所以我们为着跟着好牧人走，那我就是爱他，遵守他的话。好，我想主耶稣在这里也对我们讲了，我们看见羊群虽然是一个，但是羊群里面的羊还有两种。最后我要说到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我都遵循我天父旨意了才能进去。但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他们，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所以听见这话就去，我这话就去行了，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你知道这一节圣经二十一节不是对不信主的人讲的，因为有人就抓到一节圣经，那节圣经就是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就是二十三节，那就是主不认识他吗？他应该认识他的羊了，因为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个认识啊，这个字的意思不是说主不知道他是羊，因为这些人是在喊主耶稣，怎么喊的？主啊主啊。所以这里你爱不爱主，遵不遵循他的话，是赏赐的问题，不是得救的问题。你有了神的生命，你听了，你有能力听主的话，你是这个羊群里面的，你一定是得救了，但是你不一定是得胜的基督徒，你不一定是听了他的话你就遵行的，把房子盖在磐石上。所以这一批人也称呼他说主啊主啊的人，主耶稣说这些人不能不是都能进天国，不能都进天国，天国是一个赏赐，不能都进，就是今天我们在这里都喊主啊主啊，那你到那一天主耶稣来的时候，就有一批人是进到天国去了，有一批人不能够进到天国去。为什么缘故呢？你看下面马上就讲二十二节，当那时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你看他不是基督徒，怎么奉主的名传道呢？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个意思就是说你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赶鬼也好，疫病也好，你传道也好，你都不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做。前面有一句话，唯独遵信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你可以按你自己做啊。今天我们看见有许多人在那里做，也在为神做工，但是这个源头不是从神那里出来的。所以主说我不认识你们，就是说你做的这一件事情我不认识，我不承认。作恶这句话啊，你可以去查一查四五八，对，没有立法，没有立法，不是说作恶，就是没有立法。什么叫做没有立法？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里面都有律法吧，但是你里面有律法，你当成没有律法，不把里面的律法看在眼里面，你是没有律法。原文应该翻译成没有听里面的律法，不是做。你里面有律法，你不听里面的律法，好，所以这一种就是不听不遵行天父的旨意，最后你不能进天国。天国是一个上诉，你不能进去。求主怜悯我们，希望我们成为一个羊群里面爱他的、遵行他道的、听了他的话就去行的，而且是照着天父的旨意在那里做，好吗？好，感谢主。我想我们今天交通到这里，兄弟兄弟有补充一点？好，那请宋林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我们今天要继续读约翰福音第十章。我们现在要从读22节到23节，先读这一节。在耶路撒冷有修殿节，是冬天的时候，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那么这里有一个叫做修殿节，在摩西的五经里面，就是摩西说到以色列人应守的节日里面没有这个节日，因为这个节日在摩西的时代还没有。我们在讲义上专门写了，当以色列国灭亡，犹大国在希腊国的统治下，希腊国以后又分裂成两个国，一个叫做北朝，一个叫做南朝。北朝有一个王叫做伊比菲尼，这个人在圣经里头是把他说成是敌基督的预表。所以北朝这个王他统治犹大国的时候，统治犹大国的时候，他就不让犹太人在神的圣殿祭祀献祭给耶和华，都不要他们献祭给耶和华。而且他为了反对以色列人的信仰，就在圣殿上的祭坛上面把猪拿来献给他们的神外邦神。他杀了很多的犹太人，所以当时犹太人就起来自己保护自己的圣殿，保护自己的律法。那个时候的祭祀有一个大祭司，就是犹太人的祭司，他叫马他提亚，他就发动了一个反对北朝的这个战争。由他有一个儿子叫做马加比做将军做统帅，所以马加比就起来带领犹太人革命了，然后把北朝的权力就赶出去了。那么在耶路撒冷就建立了一个国家，这个国家 他们自己称为哈斯莫王朝，这个是从主前143年到63年，大概有80年的时间，建立了这么一个国家，差不多一代人吧，建立这个国家。好，那么为了纪念他的革命，马加比的革命，就在每一年的十二月中，也就是冬天了，啊，冬天了。我们约翰福音说的第四章讲的是冬天，他们就有一个节日，这个节日有八天。那么这八天呢，就称为修殿节，啊，称为修殿节。所以这个时代你看是主前一百多年的时候了，对不对？那个时候还没有摩西已经走了吧？啊，所以在摩西的时代是没有规定这个时间，这个节日是后来他们规定的，因为是主前一百多年就开始了，啊，主耶稣还没降生以前一百多年就开始了，所以主耶稣降生以后，这个节日就有了。就叫修殿节了。修殿节的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不是修殿的意思，它是说有个新的开始，就是这样意思，在新的里面啊，把旧的就除掉了啊，在新的里面啊。我们中文或者别的就翻译成修殿节了。那么这个我们就是解释第四章里面说的修殿节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么一个节日。然后下面第23节，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的这个圣殿啊，这个圣殿它有廊子啊，有廊子，这个廊子是在圣殿的外面，很宽很宽的很大的廊子，这个廊子可以聚集许多的人。那么这里记载是主耶稣在所罗门的廊下，就是廊子，这个廊子行走了。这个行走这个字，如果你查这个希腊文这个字，它意思不是行走的意思，意思就是踩踏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在那里走来走去，好像在这个廊子上面踏来踏去，实际上就是指着主耶稣在那里传道啊，在那里传道。那么所罗门廊子，那请我们读一处圣经，读使徒行传的第五章。12节，使徒行传第五章12节，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间行了许多神迹奇事，他们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罗门的廊下，其余的人没有一个敢贴近他们，百姓却尊重他们，信而归主的人越发增加，连男带女。好了，你看看这个男子可以聚很多人啊，这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门徒还是在这个男子聚会。主耶稣在世的时候是在这个男子里面传道，对不对？我们在这说他走来走去啊，在这个男子。那么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的门徒也在这个廊子里面。好了，那么在这个廊子里面，我们要来看使徒行传的第二章。41节， 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礼。那一天门徒又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白饼，祈祷。众人都惧怕，使徒又行了许多奇事神迹，信的人都聚在一处，都在一处，房屋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的、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摆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你看这里有3000人得救了，那他们怎么聚会啊？没有修礼拜堂啊？哎，他们就在店里，店里又在什么地方啊？圣殿是不许他们进去的，那是犹太教的地方，他们就在所罗门的廊子里了。还有就在家里聚会。所以从使徒行传看，或者从圣经的教训来看，从来没有一处是说要我们去修一条个礼拜堂的，没有的。那么圣经里许多地方是告诉我们，他们都是在家里聚会啊，在家里聚会。那么如果要集中在哪里呢？就是所罗门的廊下啊，就在那个地方聚会。因此我们现在修礼拜堂的这个做法是从天主教遗传下来的，遗传下来的。天主教有天主堂，他们是要修这个堂的。天主教的这个做法很可能就是从犹太人的圣殿来的啊，由圣殿来的，那是犹太教的圣殿。那么基督教从来没有一个教训要我们去修一个礼拜堂，没有。那么我们看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那120个人他们开始聚会的地方在哪里啊？是他们住的一个楼房。第一章12节，有一座山名叫橄榄山，离耶路撒冷不远，又有安息日可走的路程。当下门徒从那里回耶路撒冷去，进了城，就上了所住的一间楼房，在那里有彼得、约翰、雅各、安德烈、菲利、多马、巴多罗麦、马太、亚勒、菲的儿子雅各、菲瑞长的西门和雅各的儿子犹大。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同同行合一恒切的祷告。那时有许多人聚会，约有120名。好了，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在耶路撒冷就有120个门徒聚会，在哪里聚啊？他们住的一间房子，没有说去修一个礼拜堂，没有。以后我们从使徒行传来看，他们的聚会是分散的，分散的，有的是在分到弟兄姊妹的家里去了，分开了，没有说规定一定是在一个礼拜堂里聚会。那现在呢，我们又在做一处圣经《使徒行传》的12章。好，我们从第5节开始读，我们要多读一点啊，请我们读到17节吧。
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声，纪律将要提 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 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派彼得的肋旁，还请他说快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 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救我脱离希律的手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的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的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的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
好，你看看这个彼得出来以后啊，这里告诉我们他想了一想，第十二节他就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里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好不好？
嗯，
那就是这个家里就在为彼得祷告了。那么除了这里祷告，还有别的地方？还有，因为他后来就讲啊，他就喊他们告诉雅各，对不对？那就雅各明明不在这里聚会啊，可能雅各又在另外一个家里聚会，对不对？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是受逼迫的，彼得都抓来关在监狱里了，你看你干嘛就不敢在所罗门的廊下聚会啊？啊，他不敢了，那么就分散到各个家里去了啊。所以第二段就讲他们在殿里且在家中。那么耶路撒冷有多少家我们不知道，那一个家里我们不说多了，就坐二十个三十个人，如果二十个家那三十个家那就很多人了，那不是有一百二十个人聚会吗？我们就算一百二十个人里头也许有七八十个家，那也很多人了，好不好？所以当时有三千人得救，他们都可以在家里去聚会的。好，感谢主。我们主要说到一个真理，就是圣经里头没有要我们去修一个礼拜堂啊，修一个礼拜堂。那么马丁路德在改教的时候，在这一点他是把天主教的东西带出来了。所以马丁路德他给我们的他在改教里头给我们是两个最重要的东西，两件事情是最重要。第一件事情就是给我们一本公开的圣经。在马丁路德没有改教以前，天主教那是天主教，天主教里头圣经不公开的，他们的圣经都是用拉丁文写的。所以你要读圣经，你就要去当神父，你就要当修女，然后你在那里专门培养你读拉丁文。你是一个德国人吗？你要做神父，你就学拉丁文。你是一个英国人吗？你去学拉丁文。不管你是全世界哪一个国家的人，你要读圣经，你就去学拉丁文。所以当时只有神父才懂得拉丁文。他们聚会的时候啊，做弥撒的时候，天主教那就是神父在台上把圣经打开，用拉丁文把圣经他要讲的圣经读一遍，底下的人除了你懂拉丁文的人以外，其他人都听不懂，然后在他用本国的文字给你做一个解释了，到底他解释的对还是不对你也不懂，他也不懂。那么马丁路德他是一个神父，他就懂得圣经，因此他因为懂得圣经，圣经的真理就被他掌握了，他就赶起来和教皇两个做斗争，做斗争。所以一般能够把圣经的真理把它能够传扬出来的人，他一定是好好读圣经的人 你不读圣经，你没有，你不知道圣经的真的怎么讲。所以马丁路德才能写了95条教皇的罪状，啊，写了95条。那么马丁路德一改教以后，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两样，一个就是公开的圣经，他就把圣经翻译成德文了，以后就是英文了，各种文字都出来了。所以感谢神，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读圣经，圣经不是封闭的。今天不但是要读这个圣经，有公开的圣经，而且圣经还现在还可以读原文编号的圣经，对吗？啊，你不懂你就用原文编号来读，或者今天你去学希腊文，你就能够明白圣经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马丁路德所给我们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因信称义。你要称义，就是你相信主耶稣，你信就行了，不需要做那个功德。你知道在天主教里头是要讲功德，就是要讲行为，不是靠行为啊。这是马丁路德所给我们，但是马丁路德有很多的又把天主教的东西也带到基督教里面来了，比方说要修礼拜堂就是他带出来的，还有天主教里头有神父，基督教里面就有牧师，这个制度啊，也是他所带出来的啊。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时他们是在所罗门的廊下啊聚会。那么最早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0章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在殿里所罗门的廊下行走，就是他在那里传道。下面我们要读第24节，犹太人围着他说，你叫我们犹疑不定到几时呢？你若是基督，就明明地告诉我们。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他们就在所罗门的廊下围着主耶稣，因为主耶稣就在那里传道嘛。他们要问，你如果是基督，你就告诉我们啊，不要我们犹豫不定，你要明明地告诉我们。那么这些犹太人看来啊，他们想知道一个真相，到底主耶稣是不是基督。我们知道基督就是受膏者，希伯来文就叫做弥赛亚，基督是拉丁文的意思，是希腊文的意思。那么弥赛亚就是旧约申命记18章那里神所向摩西应允的有一位先知要来。那请我们读申命记的18章，我们从17节读到19节，读这两节，17到19。
耶和华就对我说，他们所说的事，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
那么这是神对摩西讲的，但是摩西还没有死，神就说预言神还要兴起另外一个先知像摩西的，神要把他的话要告诉这个先知，如果谁不听这个先知的话，神就要讨他的罪。那么我们再看15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你们要听从他。那么从圣经来看，那么这一个要兴起的先知没有别的人，以色列人这么多年一直在那里等等等， 就是这位弥赛亚。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指着基督来讲的，啊，指着基督来讲。所以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第四章，你们记得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主耶稣讲，他说：“我知道，要弥赛亚要来。”啊，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读25节到26节的，
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耶稣说这话，耶稣说这和你说的说话的就是他。
好，主耶稣就明明告诉他：“你们等的弥赛亚，那就是我了。”啊，也就是摩西所说的要兴起一位先知啊，像摩西的这位弥赛亚，这位受膏者就是主耶稣，所以我们就看就是他啊。因此今天我们读的第十章，犹太人就围着主耶稣讲：“你如果是基督，你就告诉我们吧。”我们看主耶稣怎么回答他。25节，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我奉我之父，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这个我已经告诉你们，在原文这个字是用的过去式，就是你们不要现在来喊我，告诉你们，我已经告诉你们了，已经告诉你们了，但是你们不信啊。”下面主耶稣就讲：“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这个行的这个事啊，你看2041，你翻一翻这个字的意思。哎，空手。”所以这个字应该翻译成工作，就是我奉我的父的名所做的工作啊，工作。工作。好了，那么主耶稣就讲：“我已经告诉你们了，我是谁已经告诉你们了。”那我们主耶稣说这句话，我们从哪里知道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呢？好，我们就请你读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八章16节，约翰福音第八章16节，或者我们从15节开始读：“你们是以外貌判断人，我却不判断人，就是判断我的判断也是真的，因为不是我独自在这里，还有差我来的父与我同在。”你看到没有？马上主耶稣就是从哪里来，这是父差他来的啊，这就告诉他们了。我们再读这一章的42节，这章42节，耶稣说：“倘若神是你们的父，你们就必爱我，因为我本是出于神，也是从神而来，并不是由着自己来，而是他差我来。”你看，这又告诉他们了，一个是父，一个是神，对不对？这是父差来的，是神差来的，是父与他同在，所以也告诉他们了。那我们再读29节，这一章的29节。那差我来的是与我同在，他没有撇下我独自在这里，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与我同在，那请你查查这个3326是什么意思？ 就是和我在一起，对吧？啊，是没有离开主耶稣，他是和他在一起的。好，最后我们读一次圣经，也就是读这个五十四节，八章的五十四节。耶稣回答说：“我若荣耀自己，我的荣耀就算不得什么。荣耀我的乃是我的父，就是你们说的是你们的神，好不好？犹太人说的神就是主耶稣的父，啊，主耶稣就把这个说得很清楚了。”就是父差他来，也就是神差他来。父常与主耶稣同在。那么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早就告诉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他是从哪里来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他们就不相信他。为什么他们不相信他呢？那是因为他们觉得先知不是从加利利出来的，他们认为主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嘛，他们认为应该是生在伯利恒嘛，他们也没有去调查，也没有去问一问，如果真正去问玛利亚，玛利亚会告诉他的主耶稣的母亲，告诉他们主耶稣生在伯利恒。所以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加利利来的，所以他们说你去调查一下加利利有没有出过先知啊，拿撒勒有没有出过先知啊，没有的，好不好？因着这个缘故，他们就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是神差来的。主耶稣在这里明明讲神就是他的父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么因此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主耶稣就讲，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主耶稣已经告诉他们，但是你们不信。底下就说，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就是做的这些功，可以为我做见证。为什么？谁能够使一个生来是瞎眼的人能够看见呢？不可能吧。好了，这是主耶稣奉神的名做的功，谁能够使一个瘫痪了38年的这个人起来走路啊？啊，除了神所差来的，就是神自己能够做这个功，其他人没有人做。所以主耶稣就说，你们就是不相信我，你看见我所做的事情，你就应该相信我是神所差来的。好了，这前面这一段就是犹太人来问主耶稣，你是不是基督，你早一点告诉我们嘛，不要我们在这里犹豫。主耶稣说，我在约翰福音第八章就跟你讲了，对不对？还有更早也跟你讲了，好不好？啊，因此主耶稣说，你们不就是不相信我，你也要相信我奉父的名所行的这些事情。好，现在我们要从第27节开始读，要读到第30节。
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要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我与父原为一。
好，那么主耶稣马上就讲了，你们这些犹太人不是我的羊，如果你们是我的羊，一定要听我的声音，羊要听牧人的声音啊，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羊不但要听他的声音啊，羊还要主耶稣还说羊要跟着他。羊听牧人的声音，我们知道，你看那个羊群啊，只要牧人发一个音调啊，吹一个口哨，他就能够辨别出来，辨别出来。我记得有一个弟兄，他说了一个见证，就是在犹太地啊，犹太地。那么有一次他在犹太地去，就在一个 水井的旁边，他们喂羊的地方，他先看见一个牧人就带了一群羊去在那里 喝水。后来又有一个人带了一群羊又去喝水，这两群羊完全混在一起了，你分不出来哪一个水的，谁都分不出来。哎呀，他说糟糕了，等着这个羊走的时候就很麻烦了啊。哎，当羊把水喝完了以后，就听见有一个牧人站在另外一个山头，就吹着一声口哨，哦，这些羊，他凡是吹他的羊，就马上离开其他的羊，就跑到那个山头去了，啊，就是跑到山头去了，剩下的这个羊就是另外一个牧人的，所以不怕掺杂，问题就是这个羊，他是能够听牧人的声音，听牧人的声音，这是感谢神。历代教会以来，教会历代以来，你不管你是什么一个基督徒团体在那里聚会，但是牧人的声音你一定听得清楚。所以有的弟兄姊妹一参加某某聚会，他在那一聚的时候啊，他就根据这个声音。今天弟兄姊妹，我们能够在这聚集在一起，我们在一起读圣经，我们有同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就有神的性情，你就能够分辨神的话语了啊。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和我交通，他说哎呀，我在那里聚会一下，我好像听不进去，或者听了有什么，他们有一个感觉了啊，因为那个是不是圣经的真理了，他就能够分辨出来。好，所以主耶稣的羊，好牧人的羊，一定是听他的声音，根据什么？根据那个生命啊，根据生命。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但有神的生命，我们还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灵会教导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也叫做分辨的灵，一个 discern spirit， 你能够分辨啊。这是在跟这个前书14章告诉我们，如果有先知讲道，只有两三个人说能够讲，其他的人就要坐在那里要趁思明辨，你看到没有？你能够分辨啊。好，所以感谢主，在这一段这一节圣经很重要，就是我又赐给他们永生，底下就说他们永不灭亡啊，永不灭亡。你只要有神的生命，这个就叫永远的生命，你永远不会灭亡了。我们说的永远灭亡就是那个硫磺火符啊，硫磺火符。所以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也告诉我们，他是要用圣灵与火给我们施祭。那里的火，主耶稣是解释，就是世界的末了，天使要来把稗子从麦子中间分别出来，然后把稗子怎么样丢在永远的火里。麦子是不会丢在永远的火里，请你记得，我们每个人都是麦子，我们有麦子的生命。主耶稣讲，我就是那一粒麦子，如果不死了就人就是一粒，如果死了就结出怎么样许多子粒来。我们都有麦子的生命，就是主的生命，也就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绝对不会灭亡，不会跟稗子走一条道路，不会的。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我们一次得救怎么样，就是永远得救了，这是主耶稣很清楚，不会变了。所以有的人就讲，我虽然信了主耶稣我也得救了，我怎么信了主耶稣以后啊，我还有一些肮脏的思想啊，怎么我也会说谎话呀，我还有骄傲啊，我有嫉妒啊，我有贪心啊，我还有啊，那可能我就没有得救了。所以有的人讲啊，你如果信了耶稣你再犯罪了你就没有得救，永生你先得到了，你一犯罪永生就走了啊，圣灵你虽然信的时候得到了，你一犯罪圣灵就走了，你要认罪以后圣灵又回来了，这个教导是错误的啊。我们知道圣灵进到我们里面，主耶稣说是永远与你们同在， 他就永远同在，他不会走的。那请我们读约翰福音十四章。请我们读十六节到十七节，好吧？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不能接受的，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面。
这里请我们注意两个同在。第一个同在就是十六节的那个，就是真正是和你在一起了。再请你只看第二个同在，三三零六，你看那个同在是什么意思？三三零六，
住在
里头了，同住了，好不好？就同住了，住在里头他就不走了，好不好？一个是同在，就是和你在一起。第二个就住在你里头了，他不走了，而且加上一个永字，看到没有？那是永远了。所以有的人说你犯罪圣灵就走了，不会的，但是圣灵会担忧，那倒是有了，好不好？圣灵会担忧，圣灵会用说不出叹息为我们祷告，这倒是有的啊。但是圣灵不会走，叫做永远住在你们里面，永远与你们同在。好了，这主的话很清楚，很清楚。因此我们的得救是一次得救，就是永远得救了啊，永远得救。下面还有一句话，二十九节，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二十八节有一句话，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你看见啊，主的手和神的手把我们都抓在哪里啊？抓在他的手里了。他比万有都大，他的权柄很大，把我们都抓在他的手里。因为把我们都抓在手里了，如果有人把他的手要搬开把我们拿走是不可能的，对不对？就谁也不能从他的手里，从主的手里，从父的手里把我们这样夺去了。就是我软弱了，我失败了，除了我自己要想走，但是主都不把我放走，你看到没有？他还把你抓住了，因为你就属于他了啊，属于他了，你有他的生命，他的圣灵就与你同住啊。因此主耶稣在这里讲，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是根据生命的关系，我们都有这个生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因此我们就是他的这一群羊了。如果一百只羊里头有一只羊跑掉了，他还要把九十九只摆在一旁边去找那只羊，所以他不会，也没有一个人，包括狼都不可能把我们从主的手里夺去。所以这个就叫做一次得救是永远得救了。当然基督徒有一点，就是如果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还有犯罪，你还有不好的行为，那一个不是得救的问题，那个是得胜的问题，那就没有赏赐的问题了，好不好？有没有赏赐的问题了，那是得胜的问题，不是得救的问题。我们得救是一定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了。那举个例来讲，一个父母生了两个儿子，有一个儿子啊非常听他的话，乖，讨父爸爸妈妈的喜悦，跟爸爸住在一起。还有一个儿子不喜欢了，我要自由，他就走了，就像那个浪子吧，就出去了。啊，出去甚至于啊，对父母不满意，你财产没有给我多，钱不多，我就去找个律师登个报，跟你脱离父子关系。法律上可以脱离啊，但是生命上不能脱离啊。你到哪里去查那个 DNA 啊，他永远是你的儿子，你永远，他父亲永远是你的父亲，脱离不了的。因此我们今天我们有神的生命，这个关系脱离不了的啊。就是我们不听话，我们背离了神， 也还是他的儿子，但是你没有赏赐了，你不听父亲的话，父亲就说我死了财产要少分点给你，那个就是赏赐的问题了，好不好？不是得救的问题。因此我们今天要把得救和得胜分清楚，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麦子，有神的生命，我们都得救了，但是你不听话，那就是赏赐了，好不好？以后进天国你就不能进天国了，好不好？好，我想这是一个赏赐的问题。好，下面有一句话，主耶稣第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这个原字是没有的啊，没有的，也不要说唯一，是我们中文的说法，原文的意思就是我和我与父是一 Father and I are one， 一个，那表示说神是独一的真神，神只有一位，父也好子也好，那都是这一位神，没有第二位，就是一位，好不好？就是因为我们想到那主耶稣又到地上来了，神又在天上，那不是两位吗？哎，圣经里的概念和我们的概念不同。那主耶稣又说了一句话，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你怎么解释啊？你说神不是在天上吗？主耶稣但降世为人在地上了吗？那主耶稣就说父又在我的里面，那天上的神又跑到到里头来了，我在父里面，主耶稣就跑到天上去了啊，这是我们人的想法，实际上他们不能分的，好不好？所以主耶稣在地上，主耶稣说人看见我就是看见了父，对不对？他在腓立比讲神就是一位，我们的思想可能有的是想不通，因为这是一个奥秘。神还说了一句话，在耶利米书里面讲，我岂不是充满什么万有啊，神充满万有，你说神的都在哪里啊？你说神在天上他也对，你说在我们中间也对，你说住在你里头也对，因为他是灵啊，你怎么去分他，好不好？好了，所以感谢神啊！今天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来看这句话，就是说我与父原为一，就是说我和父是一，不能分的，好不好？不能分。那么以弗所书第四章也告诉我们，主耶稣也是那个充满万有的啊，他也是充满万有，好不好？那个以弗所书第四章你们记不记得，或者我们读一读好不好？好，我们从我们从第四节读起，读到第十节，第四节读到第十节。
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我们个人蒙恩都是照基督所量给个人的恩赐，所以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衍生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
好，你看主耶稣要充满什么？要万有，好不好？神你说他在哪里啊？他是无所不在的，好不好？无所不在啊，他是要充满万有，好不好？好，因此我们就看父和子，父和主耶稣就是一啊，就是一啊，神就是一位，这里没有什么分的，因为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啊，不能用我们这个有形质的身体来想，好不好？啊，不能是这样来讲，因为它是灵，这是一个奥秘啊。这里主耶稣讲这个话的目的就告诉我们，他和父就是一，就是一，因此他的羊群，他是牧人，他的羊群都有神所赐的生命永生，所以他的羊群都能够听他的话，都能跟随他，并且这些羊从哪里来的？ 二十九节是父把这些羊赐给他的，你看到没有？就是父早就把你们拣选了，就把你们赐给我了，那个源头是从父来的。所以请你看见我们的地位很高啊。以父所书告诉我们，神在创世以前怎么样就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啊，你不要把你自己看低了，你很高哦，好不好？那么把你拣选了以后，我们这些人被拣选以后，神就预定我们要得永生啊，预定我们要把永生赐给我们。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就得了永生了，我们就有圣灵内住了，然后我们就能够听牧人的声音。今天感谢神，今天每一个基督徒，当你活在这个地上，你要遇见很多的难处。当你遇见难处，遇见各种环境的时候，你要去问一问里面的声音好不好。你里面生命的感觉，圣灵是怎样告诉你的？我知道很多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分辨这一个里面的声音，牧人的声音非常重要。当你顺服了这一个声音，你里面就有喜乐，就有平安。当你不顺服这个声音，你里面就没有喜乐，没有平安。所以当一个基督徒你里面没有喜乐，没有平安的时候，你要去问一问，是不是牧人的声音说的话我没有听，我没有听。等只要你去追求，你到里面一问，圣经里告诉我们，圣灵是在凡事上要指教我们，凡事就是每一件事情都要指教我们，不管大的事情，不管小的事情，你只要去寻求他，他一定会指教你，指教。好，感谢主。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主有一群羊是父赐给他们的，那么这些羊能够成为一群的根据，就是那个生命，有生命。这些羊能怎么能够跟着牧人，就是能够听牧人的声音，就是我刚刚举的例，口哨一吹，那就羊就去了，就能够听他的声音。因为这个缘故，就没有一个人能够从神的手里和主耶稣的手里把我们夺去。因此我们的得救就是一次得救，就是永远得救。虽然圣经里没有这样一句话叫做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但是圣经里的确是讲我们得救是永远的。现在请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七章，第二十五节，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就是靠着主耶稣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我们的拯救是拯救到底的，到底不会中途而废的。因为主就把我们抓在他的手里，他不会把我们随便放掉的啊。虽然你看来有的基督徒软弱了啊，所以有的人跟我讲，现在有的基督徒原来信神的，现在去信佛教了，那怎么办呢？啊，如果他原来是有神的生命的，只要他是有神的生命，那他就是有永生了，他就是属于神了啊，是神的儿子了。但是现在他远离神了啊，你说他怎么又去信另外一个宗教啊？有的圣经里告诉我们有啊，我们请读一次圣经，请你读提摩太前书啊，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到十五节。
所以我愿意年轻的寡妇嫁人，生养儿女，治理家务，不给敌人辱骂的把柄，因为已经有转去随从撒旦的。
你看到没有啊？有基督徒转去随从什么？随从撒旦。你去他去 拜佛拜偶像拜什么，他可以啊，他是转去随从撒旦，在保罗的时代就有了。那么这种孩子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是没有赏赐了，他不会要没有赏赐，但是他仍然是得救的，好，仍然是得救。那么这种人，那在没有赏赐，我们是指着主耶稣来，在天国里面他们没有赏赐了。那么基督徒在天国里头没有赏赐的基督徒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呢？那个时候好了，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一个就是在黑暗里头要哀哭泣齿了啊，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在黑暗里头哀哭切齿。除了哀哭切齿，有的基督徒还要有地狱的火要把它烧一烧。马太福音第五章，凡骂弟兄是魔力的，你们记不记得难免什么地狱的火啊，不是下地狱啊。所以说马太福音第五章请我们读吧，第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
你看到没有？如果你骂了人，魔力，魔力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啊？不是魔鬼哈，是说笨蛋、蠢材。处理去，好不好？好，你是这样骂了别人。如果你不想主认罪，骂了以后你不承认罪，主啊，我错了。好了，有一天你还要难免地狱的怎么样？所以有个弟兄解释，地狱的火不是说你就下地狱，这个地狱的火可以出来，啊，就把你摆在他的烟雾里头熏一下了，啊，好，在那里烤一烤了。啊，启示录里告诉我们常常是有烤啊，要火来烤一烤啊，好不好？那你就在那里烤一烤，不下地狱了。那一个不信主的人才下地狱。圣经里说的很用字非常清楚的，比方说咒诅，基督徒一定是没有咒诅了，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担当了律法的咒诅，加拉太书告诉我们啊，所以咒诅不会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希伯来书第六章又讲啊，我们这些尝过天恩滋味的人，如果我们跌倒了又不悔改，那有什么？那就他就讲了禁欲咒诅，他不叫咒诅，洁净咒诅啊。请你读这个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八节，第四节到第八节，
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增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棘藜，必被废弃，禁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好，请我们看这里第四节，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你说这种人得救没有？得救啊，当然得救了。第六节，若是离弃道理，请你记得这里没有道理两个字，你看看这个离弃，请你查一查原文是什么意思。
放在一边不用，
哎，就把它放在一边了，是不是不用？这个意思不是，这个意思说他跌倒了，他跌倒了，这个基督徒啊跌倒了，软弱了，不是离弃道理。如果这种翻译离弃道理，好像他就不信了，不是这个意思，他跌倒了，软弱了。底下一句话，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这句话的翻译是很有问题的，好不好？请你注意啊，重新这一个字 一个是3825，对不对？好了，你看再看看第一节，有一句话，不必债的根基，看见没有？债字，那个债字是不是3825？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 again 的意思，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就是再来一次懊悔。这里说的再来一次懊悔是什么呢？就是第一节讲的，第一节讲的。所以我们应该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接地地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了懊悔死刑信靠神，对不对？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基督徒你得救的时候，有一次接受主耶稣的时候，你懊悔，你是一个有罪的人，你向主承认你的罪，这个叫根基，好不好？我们得救都有根基。你怎么叫做得救了？第一个，你看见你是一个罪人；第二个，你看见主耶稣为你钉十字架来拯救你；第三个，你觉得说我只有靠主耶稣，所以你就去求告他，向他认罪，这个就叫懊悔了，这就叫根基了。第一次就叫根基了，好不好？你有根基，你就得救了。得救以后的人，如果你有软弱失败了，所以底下就一句话了，什么话呢？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意思就是说不能叫他们再来一次懊悔。再来一次什么懊悔？根基的懊悔。哎，对了，好像也不要重新受洗了，这就是不要再来懊悔一次了，不要再来重新说啊，我是罪人，我再来接受你做我的救主一次啊。这就是再来一次 again。 犹太人就有一个 again 的习惯，我这次犯了罪我就献一只牛，下一次我又犯了一个罪我献只羊，你看到没有？ again 老是 again again， 这个就是要根基 foundation， 它是基础。所以基督徒你一次信了主耶稣以后，你就是永远得救了。你以后再犯了罪时，再跌倒了怎么办呢？你就不是要我重来懊悔一次，重来得救一次，看到没有？那叫根基。如果你再来重新得救一次，再来重新懊悔一次，这个就叫把主耶稣怎么样重钉十字架了，好不好？那就不对了。那就是以色列人的做法，犹太人的做法，再献一个牛，那个牛为他死了，不是再钉一个十字架吗？啊，我又犯罪再献一个羊，这个羊又为我死了吗？这是他们的犹太教的观念，在我们基督教里头没有这个观念，好不好？我们的主耶稣一次为我们献祭就永远完成了，不可能我们每个人犯一次罪主耶稣就钉一个十字架，对不对？那是犹太人的做法，犹太教啊。所以这里说得很清楚，如果一个得救的人软弱了失败了，不需要再去立一个根基了，得救的根基了，再来一个懊悔，再来一次懊悔，这里说不要了。但是底下有一点，第七节他说，就如一块田地是个蕊子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去，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就说一个基督徒，你就像一块田地，常常吃的从神来的雨水，雨水是在做生命的供应嘛，水都是指的生命的供应，生命了。那么你就应该长什么？你应该长菜蔬啊，要供应人的。你不能长荆棘和蒺藜，荆棘和蒺藜是亚当犯罪以后长的东西啊，你不要去长那一个。所以弟兄姊妹，你老是长刺，把别人刺一下有什么好处啊？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家里不能有刺，我们在教会里头也不能有刺，好不好？圣经里告诉我们，有一个神的爱是两方面，第一个你爱神，你不让他刺去刺神吧，你爱神。另外又有一句话，其实也相反，要爱人如什么？如己。你不但爱神，你还爱人如己，所以你爱人如己的时候，你不让他刺去刺别人。妻子不能拿刺刺丈夫，丈夫也不能拿刺刺这个妻子，不能的，好不好？所以说那是咒诅的东西，我们不能长这个咒诅的东西，我们只能长蔬菜供应别人啊。现在都要讲吃大自然的东西吧，供应大自然蔬菜 这里没有讲肉啊，没有讲就是食材。好了，那下面马上就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老是去讲经济和纪律，一定要被废弃。废弃这一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把你放在一边了，神不再用你了，放在一边了啊，不管你了。你的孩子不听话，爸爸妈妈没办法，那算了，等他去吧，他想怎么就怎么，那就把你放在一边啊。假如你家里有一个洗衣机坏了啊，现在洗衣机修一修也是几百块钱了，干脆算了，不要，把它摆在一边，甚至或者把它抬到马路上去，谁要谁拿走，就是把你放在一边，不用你了，我们不成不用了。底下有一句话，那就是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尽于咒诅的意思不是就是咒诅了，不信主的人才有咒诅啊，才有咒诅，信主的人不会有咒诅啊。圣经里告诉我们，加拉太书告诉我们不会有咒诅啊，叫做尽于咒诅，好不好？那就说你不会下地狱，但是地狱的火上来要烧烧你啊，所以就是结局就是焚烧，那是火来烤烤你，火来烧烧你。当然圣经里告诉我们基督徒也要经过火，那是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的，对不对？那是火要试炼我们啊，要经过火，好不好？啊，所以这一节的圣经就告诉我们，基督徒他不会有咒诅，但是神对他的审判是尽于咒诅，好不好？尽于咒诅，不是咒诅。好，那么我们请读读加拉太书。第三章，十三节，加拉太书十三章，第三章十三节。
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的，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
你知道，我们本来都要受咒诅的，但是主耶稣在木头上已经为我们受了咒诅了，所以今天在我们的身上，感谢神。神不再有咒诅会临到我们身上了。别人可以咒诅你，但是咒诅没有用的，好不好？连神都不咒诅我们了啊！所以就请你再读罗马书请我们读十二章十四节，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
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
啊，你看到没有？基督徒竟然不能咒诅人啊！他来逼迫你了，你还不能咒诅，你还要怎么样？还要祝福？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他没有咒诅那些十字架下那些兵丁吧？没有吧？那些嘲笑人没有吧？他还为他们祷告。所以在基督徒的身上是不能有咒诅啊，啊，不信主的人身上有，我们不应该有。今天是在恩典时代，感谢神，有一天恩典时代要过去，主耶稣要回来，要按照我们每个人的行为审判我们。在那个时候，有的基督徒就没有赏赐了，他们会受到火，甚至有地狱的火，或者在天国的外面的黑暗里哀哭切齿，这种的情况只能说尽于咒诅，不是咒诅，好不好？和不信主的人的咒诅是完全不同的。好，感谢主。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很着重的和弟兄姊妹交通一个，就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问题，就永远得救了。因为今天有一些人在那里说，你信了耶稣以后再犯罪，圣灵就走了，你就又不得救了，这个说法是错的，好不好？那个是犹太教的这个观念。好，我想我们今天只能交通到这里。 好，现在我们要把第三十节再读一次，约翰福音第四章三十节，我来读哈。我与父原为一。那么这一节圣经非常的重要，就是主耶稣说他和神，他和父原为一。原来这个原文里面没有这个原字，就是是一，我与父是一。好，我们中文有的翻译就是说像合一合一啊，原文都没有合字的，就是一，就是一。如果是合一的，好像说原来不是一，我们就合一下。那么主耶稣说我与父就是一个，我们怎么来看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怎么是叫他与父就是一。那现在我们要读我们这个圣经里的三十八节，我们这一段圣经的三十八节。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也字也是加上去的啊，你看这个原文变好，圣经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这个在字它是用的in，就是英文的in，里面的意思，里面。父在我里面，我在父里面。那我们就想了，这个是绝对不是肉体的，有物质的情况，物质怎么能够进在你里面去呢？那是不可能的。你说神在主耶稣的里面，因为主耶稣当时是一个人，那你说得过去。但是你又讲主耶稣又在神的里面，那怎么他这个肉身怎么又到神的里面去呢？所以这个乃是灵的合一，灵的一啊，在灵里面是一，不是肉身了啊。所以我们今天的一也是在灵里面的啊。主耶稣不是在约翰福音也为我们祷告吗？就是希望要我们这些基督徒在他的里面，就像在父的里面一样。请我们读约翰福音的十七章，请我们读二十节，要读到二十三节，二十节到二十三节。
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在我，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
好，我们看了这里，你就看这个原文编号的圣经。你看第二十一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根本没有合字，只有一个唯一，那个唯字是一个动词，就是是的意思。是一，二十二节，十七章，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二节，使他们合而为一。你看没有合字。二十一节也是一样，使他们都合而为一，都只是有的，合而没有的，为是有的，为就是是，是一，就是是一。就是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是在一的里面，就是这个意思，没有两个，只有一个，我们都是一个。 就是一。我们怎么能够都是一？你看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背景不同，出身不同，语言不同，习惯不同，个性不同，你怎么一啊？连两夫妻都不可能一，你看到没有？那我们怎么一啊？这个唯一的就是在圣灵里面啊，在圣灵里面我们才能是一。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让圣灵在我身上做主了，圣灵管理我这个人了，你的肉体都摆在一边了，你这个就叫我们就叫一了，那的确就是一了，不是去合成一个一了。合一的意思就是说不同的东西合在一起，像油跟水要合在一起，不同的啊，真的性质不同的。然后合一的是把肉体跟属灵属肉体的大家来合在一起，圣经里没有这个合的，圣经里那个一就必须在圣灵的管理下，我们都是一，大家顺服圣灵，大家不要自己的肉体啊，这个就是一了，这是在灵的里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真理。所以为什么能够讲父在主的里面，你看第二十三节，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进到一里面去。这个为字你看啊，二十一节的这个为，二十三节这个为字，合而为一的这个为字，不是in了，看到没有，叫做you，you就是 unto 的意思，进入我们的一里面，你看到没有，父和子是一，对不对？父在子里面，子在父里面，我们这些人就要进到这个一里面去，所以 unto unto 我们进到这个一的里头去了。所以我们主耶稣父神和我们就是一了，我们进入他们的一里头去了，我们这些人不可能成一啊，你怎么成一啊？好了，进到他们的意里面去，那就是我们都让圣灵来管理我们。好，好，我想这一个在圣灵里头应该给我们看得很清楚。还有一个我们要请读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七节，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七节这节圣经要请大家注意，也容易解释很错误的啊，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七节，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这个什么成为都没有的啊！你看这个原文编号都没有的，那么这句话应该是说跟主联合的是一个灵了，与主联合我们就是一个灵了，我怎么能够和主联合变成一个灵啊？因为我里面有圣灵，主耶稣是圣灵，对不对？他是圣灵怀孕，他是圣灵，主就是那个灵，所以我和主的这个关系乃是都有一个同一个圣灵，我里面住了圣灵，主身上有圣灵，圣灵和圣灵就是一，好不好？不是要把我合到进去的，这是翻译的不准确，我和主就是灵，一个灵，所以也不是成为一灵，不是我们要变一变把我们就变成一个灵，也不是的，主里面有圣灵，我里面有圣灵，这个就是一个灵，是这样来解释，好不好？
有没有一个是？
没有是，
没有是，与主一灵，
就是与主，前面有一个便是与主成为一灵，对不对？是一灵，你假如跟主联合就是一灵，问题就是说你能不能够跟主联合了？ 如果你真正做到了与主联合，就是一个灵了。如果你没有跟主联合，那就不是一个灵了。你有人的灵吗？人的灵里面虽然住了圣灵，你还可以不顺服圣灵吗？你还可以使圣灵担忧吗？好吧，好，所以圣经里所有的一合一也好，成为一也好，一个灵也好，都是指灵的问题，圣灵的问题，不是指我们的肉体，好不好？所以主耶稣这里讲我与父原为一，就是说我和父是一，因为在灵里面就是一，没有第二个。神里头有灵，圣灵啊，神的灵，主耶稣里面有圣灵，就是一个圣灵，就是神的灵，就是一个，所以他和父就是一个灵。好，因此我们要请读约翰福音的14章，第8节，读到第10节，14章约翰福音第8节到第10节啊。
贝利对他说，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贝利，我与你们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你怎么说将父显给我们看呢？
好，在第10节，
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你不信吗？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腓力是主耶稣的门徒，主耶稣拣选的，他还要喊请